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课，我是小佳。在开始今天的直播前，我想先给大家播报一组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调查数据。数据显示了所有儿童安全事故中最高发的几类，分别是烫伤、误食、异物吸入、高处跌落、走路摔伤、迷路、宠物咬伤、溺水等。上述的事件，你家的宝宝有差点中招吗？为何这些事件会成为高发事件呢？其实原因还挺让人意外的。前阵子有个名为幼儿园也要抢车位的话题冲上了新浪热搜，一家幼儿园的门口停满了五颜六色的儿童滑板车，学校甚至划起了车位。有网友跟着评价，现在的孩子真时髦，也有人提出异议，孩子这样上下学安全吗？可是呢，记者相继采访了几位家长，家长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有的家长说，没事儿，我看着呢。有的家长回答，这样就不用我抱着他了。还有的家长回答，下雨天嘛，孩子走路鞋子要湿的，这样就湿不了了。家长确实有自己的考虑，可作为老师，我们还是看得胆战心惊。尤其是当看到孩子不顾家长的叫唤自己滑出去的时候。根据调查显示，每年有 90% 的安全事故都发生在假期里，包括寒暑假、双休日、小长假以及上下学，而发生地点正是家里和孩子经常去的户外场所。是的，噩梦往往就喜欢在人最警惕的、最放松警惕的时候降临。其实，若论安全意识，我们薄弱吗？并不。我记得刚入职的时候，我的代教师傅就问我，你知道幼儿园里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吗？我回答他的一大堆专业知识，比方说个性化教育、全面发展什么的。可是我师父告诉我两个字，安全。是的，没有什么比孩子的安全更重要了。再优秀的课程，在安全面前也得让步。可是无论是我们还是家长，大家警醒的大多是我要保护孩子，可事实上保护谈何容易呢？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那些潜伏在孩子身边的危险吧。首先从我们的家说起，说起来家应该是孩子最安全的地方，可事实上每年的家庭安全事故一点也不比户外安全事故要少，大多集中在烫伤、误食、触电、攀爬跌落、溺水等恶性事故。烫伤并非大多数人以为的高温烫伤，而是来自喝水和洗澡的低温烫伤。误食呢，一方面是指吞食毒性物质，比如药物，另一方面是指吞食果冻、坚果以及体型较小的水果，如樱桃、龙眼、葡萄、红枣等等，尤其是带核的食物。最值得一提的是溺水，我们通常以为溺水会发生在泳池边和水塘边，然而事实证明，家庭中的浴缸、马桶、水桶都是导致孩子溺水的元凶。马桶里那几厘米深的水，如果孩子不慎翻进去，又因为空间小无法自救，同样会导致恶性结果。除此以外，家庭中的厨房、阳台、飘窗，以及当孩子学走路时，家里所有可能会磕碰到孩子头的桌角，还有地面上横跨的电线，甚至连洗衣机都曾成为威胁孩子生命的隐患。那么再让我们来看看那些来自户外的危险。户外场所的恶性事故主要集中在走路跌倒、 麋鹿、宠物公鸡、扶梯、门缝、栏杆缝隙、溺水等事故。走路事故主要是因为孩子走路时喜欢手插在口袋里，导致跌倒时来不及伸手帮扶，恶化了跌倒的结果。而在商场地区，事故则发生在更令人意外的地方，比如上下扶梯。就像 PPT 中的这位家长，担心孩子走不来扶梯而选择抱着孩子，结果自己立身不稳，反而导致恶性事件发生。还有下面的这个孩子，将头莫名其妙地套进了门缝中，怎么也伸不出来。而出了商场，马路上就安全了吗？前阵子微博热搜上到处都是恶犬伤人的事件，想来大家也心有余悸，更别提让大家防不胜防的交通事故、娱乐设施安全事故、食品安全事故、药品安全事故，以及雷电、洪水、地震、火灾、诱拐等天灾人祸。听到这里，大家是否有种四面楚歌之感，感觉根本无从防起呢？所以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与其心心念念替孩子杜绝一切危险的可能，不如教会孩子自己辨识危险，培养孩子自己的安全意识。安全意识是指幼儿对危险状态能进行正确的理解和辨认，并出现警戒、戒备等心理。安全意识的形成是培养孩子自我保护能力的必须前提。可是，我们要怎么培养孩子的安全意识呢？依靠耳提面命的提醒可以吗？别说是家长了，我们老师也成天把别跑、慢点、不行挂在嘴边，可是安全事故的阴影从未从我们身边离开。是的，耳提面命的提醒是必要的，可是在上次的直播中我也说过了，孩子的思维方式和我们成人不一样。假如我告诉一个成人，不可以碰电哦，不然你会被电死的，可能你的脑子里一下子就能想到那个可怕的场景，而正是这个可怕的场景让你对电产生了警觉。可是孩子不行，孩子的生活经验太少，看到的不多，知道的不多，你对他们说别跑会跌倒的，孩子或许能隐约感知到跌倒是件可怕的事儿，可到底有多可怕他们心里依旧没数，还真得自己跌倒一次，摔疼一次，他们才会收敛。是的，生活经验和思维方式都决定了我们的孩子只依靠耳提面命来提升安全意识是不够的，孩子需要更直观的教育方式。那么先从阅读绘本开始吧。先来共读第一本书，大卫不可以。这本书在绘本界的名声很响，小男孩大卫总是喜欢在家里惹是生非，爬高拿糖果，推翻玻璃鱼缸，在浴缸里玩水，在床上蹦跳，一系列的捣蛋事件引得妈妈不停地叫不可以，不可以。这本书的文字很少，完全依靠画面来讲述故事，似乎是一本连小小孩也能看的书。可是家长们请注意，孩子的规则意识是很薄弱的，家长的言行会对孩子有十足的影响力。如果家长本着有趣的心态来和孩子共享大卫这个角色，那么孩子很可能也会误认为大卫做的事情很有趣、很搞笑，甚至产生想要模仿的冲动。因此，与孩子共读这本书，建议你这样做。首先，指着封面这样为孩子介绍一下大卫。宝宝，看看这个男孩，他叫大卫。他有尖尖的牙齿，圆圆的头，虽然看起来很调皮，可是却是妈妈的大宝贝。 就像你是我的宝贝一样。用这样的开场牌是想给孩子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那就是这个孩子和我一样都是妈妈的宝贝，先唤醒孩子的代入感，然后再接着对孩子说，可是这个大卫有时候做的事却很不好，很危险。那个时候呀，他的妈妈就会很生气地说，大卫不可以。到底是什么事呢？宝宝也来看一看吧。紧接着的这句转折语是为了把孩子拉到审视的态度上。审视什么呢？自然是审视大卫的行为，改变孩子阅读大卫行为的态度，不是有趣不有趣，而是应该不应该。比如共读第一页，想要拿饼干的大卫，家长可以先问问孩子，哎呀，大卫这是在干什么呀？让孩子自己说说大卫的行为。如果孩子年龄太小，还无法表达清楚大卫的行为，那也没关系，家长可以直接告诉孩子，哦，他爬在椅子上想要自己拿饼干呢。可是宝宝，我们可以这样做吗？哪怕孩子不会说话，摇摇头也是在摆明他的态度。在获取了孩子的态度后，我们再肯定孩子，对，不可以，万一摔下来那可就糟糕了。难怪他的妈妈要对他喊大卫不可以呢。再共读第二页，大卫洗澡，家长同样保持第一页的共读基调，先问问孩子，诶，这一次大卫又在干什么呀？指指浴缸里翻江倒海的水，还有地上的水。等孩子看一会儿后，再告诉孩子，哦，大卫在浴缸里玩水呢，玩的到处都是水，连地上也都是水，宝宝可以这样做吗？同样，等孩子摆明自己的态度后，我们再肯定孩子，对，不能这样做，不然从浴缸出来的时候可能会被水滑倒的，这样太危险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每次肯定孩子后，都一定要将这件事可能会导致的后果告诉孩子，也就是可能会摔倒哦，可能会滑倒哦。通过语言帮助孩子理解这件事危险的原因。当然，这本书这么有趣，如果孩子因为某个情节哈哈大笑怎么办呢？比如共读这一页，光着屁股就出门的大卫，其实那也没关系，就让孩子笑一会儿吧，然后我们再告诉孩子，你看连你都在笑大卫呢，你说这样的事我们可以做吗？通过言语引导孩子在情绪释放后继续回到审视的态度。这本书还有一个很棒的结尾，那就是最后大卫因为挨骂而伤心的时候，妈妈去向大卫敞开了怀抱，告诉大卫，我很爱你。这看似是整本书的升华点，其实也是在向孩子们揭示家长们总是说不的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因为我们很爱你，所以我们不希望你受伤，希望你可以保护好自己。把这句话也告诉你的孩子吧，然后趁着这个机会带着你的孩子一起重新认识一下自己的家，看看家里的厨房、浴室、电线、电器，知道哪些能碰，哪些不能碰，为什么不能碰，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在爱的感召下提升孩子对自己生命的责任感，强化孩子对危险事物的警觉性。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共读第二本书， 汤姆走丢了。这个故事发生在户外，也是孩子们经常去的商场。小兔汤姆跟着妈妈去买衣服，结果自己乱走乱逛，一不小心就和妈妈走散了。其实，走散、迷路，这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里发生的还真不少。就拿我自己亲眼所见来说吧，每年幼儿园都会组织亲子游，所以我也见多了孩子们不顾家长的呼喊，自己一个人一个劲儿地往前跑。细细数来，在我参与的近20次亲子游里，竟然有5次遇到过家长和孩子走失的情况。当然，最终的结果都是有惊无险，可是这种情况总是挺让人后怕的。所以，和孩子共读完这本书《汤姆走丢了》，一定要趁着机会告诉孩子，在户外人多的地方，不能随意离开爸爸妈妈的身边。遇到人多的情况，一定要紧紧地牵着爸爸妈妈的手，否则你可能就会走丢哦。那么，如果孩子真的不小心走丢了，怎么办呢？故事里的小兔汤姆去寻找了商场里的管理员。当然，如果你经常和你的孩子去固定的某个娱乐场所，你也应该带你的孩子去认识一下商场里的管理员，尤其是随处可见的保安、柜台前的接待员，他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如何向他们寻求帮助。可是，如果你和孩子经常去的地方不固定的话，我建议咱们还是教孩子学会最安全的方法，那就是迷路了，站在原地不要动，谁来都不要跟着走。有家长曾问我，这样教孩子真的好吗？那万一保安来了，警察来了，你也让孩子不要跟着走吗？我回答他，孩子的判断能力是很弱的，往往只能从一个人的衣着外表来判断这个人的身份，所以产生误差的可能性也很大。为了谨慎起见，还是让孩子站在原地等待父母更妥当。当然，父母也应该让孩子记熟家里的手机号码，让警察或者别的好心人可以方便联系上大家。与此同时，如果有机会，我更倡议大家趁着阅读的余热，带孩子重新认识一下商场吧，尤其是商场的扶梯、各种门缝、各种立式的装饰。上下扶梯时手要扶好，万一扶梯停下来，我们就不容易摔下去。商场的门缝、窗缝看似很大，可是也很有可能会让你穿过去后就穿不回来。更糟糕的是，万一有人突然关门关窗，你就会被卡伤。还有，商场里有各种装饰品，往往都摆放在大广场上，这些装饰品看着大，很可能一推就倒，会压着你自个儿。就这样带着孩子一边认识商场，一边亲身探索商场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更直观地培养孩子的安全意识。在这里，我想再为大家介绍一些安全认知书，比如这套书《我的安全养成书系列》。在这本书里，囊括了家里的安全、路上的安全、户外的安全、水边的安全4大场景。作者通过提问的方式来带着孩子探索自己的家、马路、户外、水边，帮助孩子一一认识各种危险的可能。除此以外， 孩子的安全意识远不止如何躲避危险那么简单，还有更深层的内容，比如自尊、自爱，也就是当被人欺负时，我们该怎么保护自己？万一遇到尾随、诱骗，我们又该怎么求救？遇上不想做的事，我们该怎么拒绝？在这里，我推荐这套书《学会爱自己》系列。性教育的启蒙，我建议可以从《小薇向前冲》《乳房的故事》《小鸡鸡的故事》这几本书开始，告知孩子我们是怎么来的，身体的哪部分很重要，不可以轻易给别人触碰，以及不能触碰的原因。同伴之间玩耍同样需要安全意识，如哪些语言会伤害到别人？手可以用来打人吗？细菌是用来分享的吗？扯动尾巴的游戏可以玩吗？嗓门可以大声嚷嚷吗？对此，我推荐这套书，教会孩子同伴之间安全又友好的相处方式。其实，我个人感觉，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我们的安全教育意识还是相对薄弱的，但可喜的是，最近看到不少学校开始聘请一些专家、老师，甚至武警人员入校，专门教孩子各种安全技巧。可是，对于学前的儿童呢？这群最弱小的孩子，他们该怎么办呢？我始终认为，除了耳提面命，这些孩子也是需要更适合他们的安全教育，比如创作一些更有针对性的绘本，如家里着火了应该怎么做，遇到地震了应该怎么躲避，突然遇到别人的袭击，我到底该怎么求救，怎么逃跑，还有如今非常火热的早教中心，或许也应该开办些可以教会孩子自我保护的防御课程。好了，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马上就要过年了，在这里我先给大家拜个早年，希望2019年孩子们个个都健康幸福平安，大家都个个万事如意圆满。想要为孩子找书，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进入小月迷，为孩子找好书、找对书，打造中国儿童的阅读力，小月迷一定不遗余力。谢谢大家，再见。